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《经济学人》发布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。文章的观点认为，现在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贸易战，也不是能源短缺，而是悲观主义。有一份调查显示呢，就在2026年的年初，在我们现在这个当下，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日本和欧盟，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，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更艰难。除了丹麦以外，几乎所有国家的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公共机构是无效且浪费的，并且坚信现有的体制是被操纵的，只对富人有利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这种情绪啊，它不是一个局部现象，而是一种全球性的信心坍塌。在德国，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的比例甚至接近12:1。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。经济学里面呢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，叫做动物精神 （animal spirits），这是由凯恩斯提出来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说经济活动并不仅仅是由理性的数学计算来推动的，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预期。后来呢，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·希勒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，他认为叙事，大家口口相传的这些故事，会像病毒一样的传播，从而改变人们的经济行为。那么，当这个悲观的故事成为主流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第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不确定性的冲击。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说你觉得明天你可能会失业，或者说你觉得明年这个房价会跌，你今天会做什么？你会停止消费，你会推迟买房。对于企业主来说，如果说你觉得未来的政策、未来的经济环境会更糟糕，那么你今天会暂停扩张，会推迟招聘。换句话来说，当未来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，人们会觉得不做决定才是最优解。但是呢，当所有人都选择等待的时候呢，这个宏观经济就停摆了。那么，在美国现在，尽管这个 GDP 还在增长，但是招聘率和员工离职率都比疫情后的高峰期下降了差不多30%以上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，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里面，员工跳槽通常意味着劳动力正在朝着流向这个效率更高的地方，这是生产力提升的标志。但是现在呢，大家都躺平了，不动了，那么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下降，长期来看就是会严重拖累经济效率。那么在欧洲，欧元区的家庭储蓄率在2025年依然是保持在15%以上，远高于疫情前的那个常态。那说明大家即便手里有钱也不敢花，这种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就直接抽走了经济循环当中的流动性。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企业的营收增长会面临天花板，意味着货币的周转速度在下降。这个时候，单纯看企业的盈利啊，已经不够了。我们可能还要看这家企业是否能够在存量博弈当中能有生存的能力。那么，这就引出了悲观主义的第二个，也是最有毒性的后果，叫做零和博弈思维模式开始逐渐抬头了。什么是零和博弈？简而言之，就是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，蛋糕不再变大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抢别人手里的那一块。当人们相信这个经济体制是被操纵的，相信未来不会更好的时候，他们就不会去支持那些能够做大蛋糕的政策，比如说自由贸易啊、技术创新啊，他们会转向支持那些能够重新切蛋糕的政策，比如说贸易保护啊、财富再分配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转向。有一些权威机构的研究表明，认为政策对富人有利的人，通常是支持极端的再分配政策的。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移民和贸易。那么现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当中普遍存在着这种保护主义倾向，边境管控越来越严，贸易壁垒越来越高，这都是零和博弈思维的结果。更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科技的态度。哈佛大学最新的一个青年民调显示啊，年轻的美国人认为 AI 会破坏机会的比例是认为 AI 会创造机会的3倍以上，超过70%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对 AI 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管和课重税。 其实这种情况呢，在历史上也发生过，就是所谓的儒德主义。但是呢，这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，悲观导致保护主义和反技术，保护主义和反技术导致生产力下降，生产力下降会导致经济更差，经济更差就会进一步加剧悲观。所以说，作为投资者，我们必须要非常警惕这种趋势。这意味着过去那些依赖全球化分工、依赖快速技术迭代的跨国企业可能会面临一些风险。那么未来的投资逻辑可能也不再是简单的说寻找成长，而是要寻找那些能在堡垒经济当中受益的企业。所谓堡垒经济，就是说小院高墙，或者说叫做内循环经济。那么悲观主义的第三个后果，也是最直接影响我们钱袋子的，就是财政崩溃。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。简单来说，当选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时候，他们对短期痛苦的容忍度就会急剧下降。人们不再相信今天的痛苦是为了明天更好，那么选民呢，就不会喜欢那种紧缩的财政政策，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。那么政客会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为了选票，他们就不会再谈什么改革呀、节制啊这类话题，而是会去谈论啊补贴啊、保护啊这一类东西，均贫富啊这一类东西啊这类概念。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去年发达国家的平均预算赤字超过了 GDP 的 4%， 美国甚至接近 6%， 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任何财政收敛的迹象。所以大家一直在关心美国的这个巨额的债务问题，对吧？这都是有根据的。那么最近呢，川普总统又在推动新的减税政策，甚至在讨论发放更多的刺激支票来安抚不满的选民。那么日本政府在债务水平已经是世界顶级的状况下，依然推出了疫情以来最大的刺激计划。这一切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，当选民悲观的时候，政客就必须用撒钱来买时间。但是呢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！这种为了安抚情绪而进行的无节制的开支，最终会导致什么呢？第一，财政赤字会不断的突破天花板；第二，通货膨胀会长期的居高不下。我们常说，通货膨胀是一种隐形的税收，当政府不敢明着收税，又不敢削减福利的时候呢，用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就成了唯一的路径。这对那些持有大量现金或者固定收益资产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风险。不确定性带来的投资停滞，零和博弈带来的保护主义，以及财政失控带来的通货膨胀，那么把这三点结合起来，就是民粹主义的最完美的文创。经济悲观主义推动了全世界的民粹主义的复苏，但是呢，研究表明，被民粹主义治理的国家通常会遭受长期的经济损害，收入下降，不确定性增加，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的威胁。那么作为投资者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认识到情绪现在是基本面的一个部分了，由叙事驱动的市场，它的波动更加剧烈。其次呢，就是说我们要警惕这种零和博弈思维这种模式下的这种政策风险。过去我们投资看的是效率优先，对吧？未来可能要更多的考虑的是安全优先。那些过度依赖全球供应链，或者说容易成为民粹主义靶子的行业，风险溢价就需要重新评估。第三呢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关于资产保值。既然通货膨胀和债务扩张是政客们阻力最小的路径，那么持有什么样的资产能够对抗这种趋势呢？我认为有三个方向供大家参考啊。第一个，就是在堡垒经济中受益的企业，比如说建造堡垒的企业，比如说国防啊、能源啊、尖端科技 啊，这都是建造堡垒的企业。那么还有就是说在内循环经济当中受益的企业，比如说本地的制造业啊、物流啊，还有就是那些能够穿透堡垒的企业，比如说不可替代的技术啊、不可替代的救命的药品啊等等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有强大的定价权的企业，那么这类企业能够在持续高通胀的这个环境当中受益， 第三呢，就是硬通货，以及某些能够对冲货币贬值的另类资产。这三类标的的具体投资策略，我会在我的交易笔记当中做持续的更新，链接就在这个下方，欢迎光临。好，就说这些，拜拜。